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1篇，请继续把你的圣经打开到903页里面。你今天聚会的单张里面第三页你会看到，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。开始前，让我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。求你在以下的时间，通过你的话语来继续向我们说话，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如果你最近有看新闻，你可能会知道美国2012年的总统选举即将在11月份会开始。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正在努力说服众人要为他们投票。在刚过去的一周，我们看到奥巴马和波姆尼的一个电视辩论，讲到就业、减税、医改等问题。候选人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竞选活动、电视辩论来得到什么呢？当然，他们希望更多人会为他们投票，让他们能够上任。但是基本上，他们想得到的就是人民的信任，因为不管他们有什么政策的改变的计划，如果人民他们对他们没有信任，都不会为他们投票。所以候选人希望建立人民的信任，他们希望人民会依靠他们，会支持他们的政策改变，他们需要人民来信靠他们。美国的国民有一个月的时间就需要做出这个决定，来决定他们究竟信靠奥巴马还是信靠罗姆尼。我们虽然不是住在美国，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决定我们究竟信靠的是什么，我们究竟依靠的是什么。那在你生活中，你最依靠的是什么呢？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依靠什么呢？是你身边的人吗？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或是你的财务吗？还是你的教育、你的事业吗？你最依靠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问诗篇91篇的作者。在作者的生活里面，他最依靠的究竟是什么？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今天的经文找到。我们不知道写诗篇91篇的作者究竟是谁，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。有一些人相信可能是摩西写的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肯定知道。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作者的身份，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他的身份才能明白他写了什么。其实从一个人所写的，我们都可以开始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从这首诗篇我们可以看到，作者对生活上的危险是很熟悉的。他提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危险，瘟疫、祸患、灾害等。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生命中最依靠的就是神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的保障。在诗篇91篇里面有三方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作者对耶和华的依靠。第一是耶和华的大能，第二耶和华的保护，然后第三耶和华的应许。我们先来看第1到第2节，耶和华的大能。作者他在第1到第2节里面用了4个不同的名称来形容神。 至高者、全能者耶和华我的神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？不要误解，他不是说有四位不同的神，他只是用了四个名称来形容同一位神。那他为什么要使用四个不同的名称呢？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我们刚才诗歌也提到这点，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有很多不同的名称，每一个名称都是有含义的。神的名称能让我们更加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性质和属性。所以作者他为什么要使用四个不同的名称呢？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些属性。他是通过这些名称来给我们画了一幅画，其实画了四幅画，每一幅画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画的，每一幅画都帮助我们明白神的一些属性。那通过这四幅画，这四个名称，作者他让我们明白神的什么属性呢？我们先看第一幅画，神是至高者。至高者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没有比神更高的，没有比神更大的。你大学的教授，你办公室的老板，你国家的政府，神都比他们更高，比他们更大。神是超越一切的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神是至高者。第二个名称就是全能者。这位全能的神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神。在创世纪二十八章，我们看到神是有能力遵守他的承诺的神。在创世纪四十九章，他是有能力来拯救、来赐福的神。他是曾经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显现的神。他是全能的神。第三个名称是耶和华。这一幅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和华是创造世界，他是在创世纪里面造天造地创造人的神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耶和华是向摩西显现的神，他也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和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的神。耶和华是拯救的神，他也是立约的神，他应许的必能成就，他就是耶和华。最后第二节我们也看到神是作者的神。作者他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保障，你是我的神。虽然神是那么强大的，但是他不是一位遥远的神，他是一位个人的神，是一位我们可以依靠的神。由此毫无疑问，神是有大能的，他是至高者，没有比他更高的，他是全能者，没有比他更强的，他是耶和华创造天地的，他是神，我们的神。诗篇的作者跟这位全能的神有什么关系呢？第一节我们看到他住在神的隐秘处，他在神的荫庇下安居。第二节，神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的保障。这里的字句全部都是跟保护有关系的。作者明白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全能者的荫庇下，这全部都是安全的地方，他必保护，他可以把神作为避难所，作为保障。作者明白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神是能够给他完全的保护，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。耶和华有能力来保护我们，因此作者最依靠的就是这位神。在第一段我们看到神是有能力来保护我们的，但是他虽然有能力来保护，也不代表他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下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神不但有能力保护我们，而且他愿意保护我们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的保护是什么样的。第三到十三节，神的保护。在第三到十三节里面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字是重复了很多次的？这个字就是你，一共出现了十八次。在诗篇的开头，我们看到作者宣告他个人对耶和华的依靠，他现在专注于我们他的读者的身上，他要我们明白耶和华的保护不只是给他个人，耶和华的保护也是提供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题，第一是我们面对的危险，第二是神给我们的保护。我们先看我们面对的一些什么危险。在这一段里面，作者他描述了什么样的危险呢？第一，他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。在第三节里面，你看到捕鸟人的网罗，鸟不会故意去找捕鸟人的网罗，但是因为这个网罗被隐藏，所以突然有一天鸟猝不及防就被抓住了。这种危险会缠住我们，使我们受危害。也有一些危险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危险。第三节第六节提到的瘟疫，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些瘟疫，是一种很严重的危险，会带来疾病死亡。还有一些危险是可能每一天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发生的。第五节第六节提到一些可能是黑夜或者白日也会发生的危险，有一些危险是从不同的来源而来的，可能是从人而来的。你看第五节，白日的飞箭，这是从人而来的。另外一些也可能不是从人而来的，你看第六节。第七节里面你也看到，因为灾害，你的左边右边都可能有人会扑倒。在我们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，但是当你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，神应许他必保护你。第三节他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第四节，神会好像母鸡招聚小鸡在翅膀底下，神是会保护你的。神也像盾牌和尖雷，他会搭救你。第八节，你会看到恶人遭报，但是灾害必不临近你。第十节，神也说患难必不临到你，灾害必不临近你的帐篷。第十一节，他的使者会保护你。当我们面对危险，耶和华他能够保护你，他是有能力的，而且他愿意保护你。但是要注意第九节说的，你既然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，把至高者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这个是一个条件。 要得到第三到十三节的保护，你需要满足这个条件。只有把耶和华作为避难所的，才能享受他的保护。或者换句话说，神的保护是给神的子民，神的保护是给依靠他的人。你可以想象你在机场预备回国，在等飞机的时候，你发现机场里面有一个头等舱休息室，从那个入口你可以见到里面有很丰富的食物，有最先进的一些设备，有很好吃的汉堡包，有精美的葡萄酒，娱乐上有免费无线上网，也有一个配有环绕声的电影室，这些东西都很有吸引力的。其实我从来没有进入一个头等的休息室，所以我也不是太清楚这个是否真的这样。如果你以前去过，你可以完了后告诉我。那你在这个休息室里面，你看到这么多的东西，你就觉得很有吸引力，所以最后你因为希望享受一些设备，你就忍不住走了进去。但是你进去的时候，有人阻止你说：“先生、小姐，你这个休息室是给头等舱的乘客，除非你有头等票，否则你就没有办法享受里面的东西。因为你没有满足条件，所以休息室里面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享受。”照样，毫无疑问，有很多人当他们看到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希望得到神的保护，他们会觉得神的保护很有吸引力。但是神的保护是有条件的，只有把耶和华作为避难所的，才能享受他的保护。神是有能力来保护人民的，但是神的保护只给神的子民。那些已经把耶和华作为他们避难所的，注意神保守的确实性。第三节，他必救你；第四节，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；第十节，祸患必不临到你。必这个字重复了很多次，神的保护是确实的。在诗篇九十一篇的最后一段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他亲自确认诗篇作者所写的，耶和华亲自应许他必保护依靠他的人。第十四到十六节，耶和华的应许。当你看十四到十六节的时候，你会可能会注意到这一段是耶和华他用第一人称来写的。在这三节里面，耶和华一共有六次说我必什么什么，那他亲自承诺了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：“恋慕他、认识他的名、求告他的人，耶和华就必大救他，他必保护他，他必应允他，在患难中他必与他同在，他必拯救他，他必使他的荣耀的尊荣，使他得享长寿。”他必向他显明耶和华的救恩。诗篇作者最依靠的就是耶和华，他之所以能够那么有信心来宣告他对神的依靠，就是因为他明白耶和华的大能、耶和华的保护、耶和华的应许。遇到危险时，他不必害怕，我们照样也不必害怕。如果我们把耶和华作为我们的避难所， 把耶和华作为避难所，因为耶和华应许他必保护依靠他的人。听到这里，可能你会有一个意义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。如果耶和华他必保护依靠他的人，那为什么基督徒仍然受苦呢？为什么基督徒仍然面对危险呢？我相信这里可能有一部分人，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感到有点失望，而且有点怀疑。怀疑因为诗篇所讲的跟真实上完全不一样。诗篇说，祸患必不临近你，灾害必不临近你的帐篷。但是在基督徒生活中，你并没有经历神保守的确实性。所以可能你觉得你被骗了，诗篇写的跟你个人经历的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你如果上网去找明天的天气报告，你到 BBC 的那个网站来看，它网站告诉你明天不会下雨，甚至会有太阳。但是你明天醒来的时候就发现下大雨。你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你会觉得你被骗了。或者如果你是刚来到伦敦，你需要安装电话的线路，电话公司告诉你明天晚上就肯定会把它安装好了，但是到后天的下午你发现还是没有安装好，你觉得很失望。他们告诉你的跟你经历的是不一样。你可能对诗篇九十一篇也是有这样的感觉。作者告诉我们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当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基督徒还在受苦。可能有一位基督徒，他最近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；有另外一位基督徒，他刚被解雇；再有另外一个基督徒，他被抢劫。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明白这一段经文，甚至圣经里面啊，没有保证基督徒不会遇到什么的危险。你看诗篇作者他描述危险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你再不会遇到黑夜的惊恐，你再不会遇到白天的飞箭，不是，他说当你遇到这些危险的时候，你不必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耶和华作为你的避难所。或者看神的应许在第十五节，注意神没有说再不会有患难，耶和华应许的是当你面对患难时，耶和华会与你同在，他不会离弃你。危险、祸患、灾害还存在，但是最终他们没有办法伤害你，因为你在耶和华的看顾下。相信耶稣的不必害怕，因为耶稣已经通过他的死和复活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撒旦。基督徒有永恒的盼望。现代的危险最终是不会伤害你的。作者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，但是作者仍然对耶和华充满信心。那我们身为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，那我们不是应该对神更有信心，更加依靠相信他吗？圣经没有保证基督徒不会遇到危险，圣经没有保证基督徒不会受苦。圣经保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耶和华必保护依靠他的人。这个真理不只是在旧约圣经可以看到，新约里面也可以看到。在罗马书第八章，保罗他告诉我们， 虽然我们现在还会面对苦难，但是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有将来的盼望，而且万事都一同效力。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然后复活了，战胜了死亡。什么危险、患难、苦难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，当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诗篇九十一篇也被提到。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共有三次的试探，在第二次撒旦利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到十二节来试探耶稣。他带耶稣到圣城，到殿顶上，他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，神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。撒旦这里他虽然正确地把经文记住了，但是他错误地利用这段经文来鼓励耶稣来试探神，来看看神是否真的会真的保护他。但是耶稣明白这段经文不是叫我们要怀疑神，不是叫我们要试探神。他明白诗篇九十一篇是要鼓励我们要继续依靠耶和华，继续相信他的保护。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他被鞭打，被戏弄，被讥笑，但是他仍然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他最终仍然信靠父神的保护。在生活中，你把什么作为避难所呢？当你遇到危险、苦难的时候，你最依靠的是什么？是金钱吗？是你的聪明吗？你的教育或事业吗？是你身边的人吗？还是耶和华呢？如果你不是一位基督徒，我希望诗篇九十一篇让你看到基督徒可以有的盼望和欢乐，虽然他们仍然面对世上的危险。可能你也希望能够得到同样的盼望，同样的欢乐，但是你需要知道，除非你愿意向心跟随耶稣，除非你把神作为你的避难所，你就不能享受神的保护，你就不能享受永生的盼望。基督徒，我希望这篇诗篇能鼓励你来继续谦卑地依靠神。在新的一周，在你个人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求神帮助提醒你要把它作为避难所，或者你为其他人祷告的时候也可以这样为他们祷告。福音之家有一个祷告的日历，如果你今天没有参加今天的成员祷告，你应该从后面可以拿到一份。那这个祷告日历里面每一天都有福音之家的一位成员，为的是要鼓励你在那一天为他祷告。那比如说明天是为我祷告，这个不是我安排的。那如果你明天为我祷告，可以为什么来祷告呢？你可以就祷告求神帮助 Sam 在新的一周会继续依靠神，继续把他作为他的避难所。就算你可能不认识我，可能你不知道应该如何为我祷告，你在这一周都还可以用诗篇九十一篇来祷告。虽然你可能不知道我在经历什么，但是可以求神继续帮助我把它作为避难所。或者你也可以看看在这一周能不能够把第十四到十六节记住， 让你每天都记得神给他子民的应许。新的学年开始了，可能你刚来到伦敦，还在适应的过程中，可能你在这一年里面的生活上会有很大的变化，将要开始新的工作，将要回国，将要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。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的挑战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的危险，你会如何来面对这些事情呢？你会继续信靠神呢？新的一年肯定会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神必保护依靠他的人。新的一年一定会有一些在我们控制之外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以什么作为避难所。把耶和华作为避难所，因为耶和华应许他必保护依靠他的人。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耶和华说，因为他恋慕我，我必搭救他，因为他认识我的名，我必保护他，他求告我，我必应允他，他在患难中，我必与他同在，我必拯救他，使他得尊荣，我必使他得享长寿，又向他显明我的救恩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是一位全能的神，你是一位保护你的子民的神。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周里面会继续信靠你，继续依靠你，继续把你作为我们的避难所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